欢迎来到护理师的会客时间，今天来到新的一集，我邀请到了是长照患者的家属，那他是我的朋友，因为其实面对现在的疫情已经两年了，那在这两年的过程当中，其实对长照患者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为什么是挑战呢？面对家属，他们其实要带这类的病人去医院，对于这类的病人来讲有一定的风险，因为他们一定都是慢性的病人，而且他们可能是有重大伤病的，他们其实是很怕被染疫的。可是很怕被染疫，可能会有人问说，那为什么不打疫苗？其实这一类的病人当然是建议是打疫苗的，但是也会害怕是不是疫苗的副作用会带给他们更大的伤害，所以这一类的病人也有可能是不打疫苗的这个样子。所以欢迎我的朋友出场。
Hello， 大家好，我是珍珍。
我刚就是前面有先大概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前言，一个起头。面对现在没有办法打疫苗的这些的病人，你爸是有打疫苗的吗？
我爸是没有打疫苗的，因为他其实是他算是一个重大疾病患者，因为他是有装心室辅助器在心脏里面的一个患者，所以他其实平常就是不只是心脏有装辅助器以外，他平常要就是24/6他也要洗肾，然后又因为就是他下半身瘫痪，所以其实他有很多的
问题，
他其实有很多的就是问题是没有办法让他吃，就没办法去打针，因为他平常要就是他要吃抗凝血维持他的血液指数是在一个范围里面的，所以他比别人更容易就是免疫系统比较低，所以他很容易就是会不舒服啊或什么，就会影响到很多很多他整个身体的循环。对，所以他是没办法打疫苗的。
对，这一类的病人其实很辛苦啦，就是一整天关在家里面又觉得很闷又觉得很烦，然后一旦他出去又会怕他怎么样。那你爸会很就是他应该不会喜欢待在家里面吧？
因为他下半身瘫痪的关系，所以他其实他的行动也不那么自如，他其实就是我觉得下半身瘫痪的人可能就是需要很勤劳的就是真的是复健啊或是出去走走，可是他其实因为身体虚弱，然后只要一洗完肾他其实就是很累，所以他几乎都是躺着坐着，他也很少出去外面就是走走什么的，
所以他习惯
对
了是不是？
他其实本来不习惯但已经习惯，他这样子已经大概有5年了，
非常的辛苦。那其实因为
所以
你说，
所以其实他们也没有办法就是说想去哪就去哪，对他来说是一种保护啦，因为其实心室辅助器的人他们装一个线在心脏的那个地方，如果他们其实不小心扯到或什么的，其实是很容易就是
会有
很难想象那个对
会有生命危险，
危险性比较高。
其实因为听起来你爸的状况其实算是比较复杂的，而且现在疫情也大概延烧了两年多了，再加上最近疫情又爆发，一天就是好几千个人这个样子。那从那时候疫情刚开始到爆发的这个过程当中，带爸爸去看病一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不对？要怎么样子去，你们会碰到什么样子 的挑战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就是在平常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最平常的状况之下带他去看病，就是我们我真的因为他没办法打疫苗，所以真的很害怕他会中奖，所以通常我们就是会我们自己家属就非常的需要回到家，非常在清洁上面要非常的讲，就是有点快要到洁癖了，有时候你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很脏，摸到了那个门把，然后哪里就是会对自己很讲究那个清洁的状况，比如说经过的地方要喷到酒精，然后我们基本上其实进到医院就是口罩一定是戴好的，然后酒精会一直清洁手部，然后我的父亲也是，所以这是在一个最平常的状态，可是其实最大的挑战是我的父亲他不喜欢戴口罩， 老人家就是会很不想戴口罩，就是会戴不住口罩，然后呢就会一直很想要把口罩就是
拿下来，
就是露一根鼻子在外面，
哦，就是不正确的戴口罩
不正确的戴口罩。然后再来就是第二个最最最最困难的，就是我们家的，就是 我们有外劳嘛，所以，因为我爸爸他的疾病真的是蛮复杂，要照顾他很多大大小小的，比如说又有褥疮的问题，然后又有，身体有受伤的话，因为吃抗凝血很难复原，所以又要照顾伤口，然后所以其实照顾他的外佣很辛苦，所以外佣如果没有，就是没有
注意的话，
照顾好或者没有注意的话，其实他们自己压力也很大，所以会换外佣的次数其实也
比较多，
就是会一直换外佣，或是对，然后或是有时候遇到外劳的一些问题，其实我觉得这对长照病患来说是很多应该都会有这个问题啦，就是外劳特别在疫情的期间会遇到，
又很难请，疫情期间外劳又很难请，
很难，
对，
很难请，非常难请。然后再来就是，所以之前我记得是有一次我的父亲他好像几乎是每三个礼拜他就住院一次，
那一次都住多久啊？
那时候是疫情，住三个礼拜，三个礼拜住一次，三个礼拜出来一次，三个礼拜再住一次，这样持续了一年吧。
所以他住三个礼拜，出来三个礼拜，要进去三个礼拜，又出来三个礼拜，
对，
哇，
就差不多是这样的状况，然后很痛苦，然后是疫情最高峰的时候，那时候呢他必须要做 PCR 检测，然后他们就是被他们会先在外面，然后只能一加一嘛，就是一个家属配一个人嘛，那个人就是一定要是进去了，就不会出来了，所以那个人就是外劳，所以这外劳他需要承受不断的被捅鼻子这件事情，就是他三个礼拜我们出院嘛，然后还有我爸可能又复发了或什么的，伤口又发炎了，他们又必须要进急诊室了，进急诊室就是再捅一次鼻子，
他捅的次数比我还多，
超多，就三个礼拜，三个礼拜就出来进去三个礼拜这样子，然后最痛苦的是在外面等候的时间，就是你要等很久，
等好几个小时，
我好几个小时，其实常常弄到是晚上已经十二点了，然后家属就是还不知道，对，什么时候才有病房可以住也不确定。
哎，那你们没有先回家再来哦？
因为他有一个比较常去的医院，
比较
所以
他比较近，
那个医院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远
哦。了解，
对，他就是比较大型的医院，所以就是，我们都是常就必须要在外面等，等到可能半夜十二点，我确定他状况是稳定，可能早有病房了，或是他已经进到急诊室里面的有一个暂时的休息室了，我们才可以离开。对，其实这真的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煎熬，对，
用心，
然后再来家人他们也需要花时间，你看外劳他进去了，他就出不来了，那谁要买东西？就是家人需要轮流的，就是要送东西到，可能要对提供物资，对，没错，就是要提供，要在定点时间提供物资。其实这都不是一件很容易的，
对，
年过完真的觉得很感谢主，就是他终于稳定了，他终于伤口好了。
伤口真的是很难照顾，
他的很难照顾，因为他那个伤口就只是因为他抠一抠，然后抠着抠着抠着抠着，就有一个细菌跑进去那个洞里面，
感染，
然后就变成那个败血症。
Oh my god！
然后对，然后他就变了一个，本来只是一个很小的洞哦，就被挖了好深好深哦，然后用他头的皮来补他的胸口那一块皮。
哇，天哪！
花了超久的时间才好的，
哇，
对，
得不偿失，所以奉劝现在
得不偿失啊，
奉劝现在你在照顾有伤口的不管是病人或家属的话，真的是要好好的照顾伤口，因为照顾伤口其实照顾伤口是一门学问，他甚至是会开课教学，说因为我们以前就是当护理师，我在照顾病房的时候有要上那个伤口照顾课，跟你讲说这个伤口有几公分几度，或者是压疮的伤口你要怎么去照顾，什么时候要用人工皮，什么时候不要用，什么时候要就是做消毒，什么时候不要，到底伤口要不要覆 就是要不要 cover 那个纱布，都是一个很大的学问。
对，其实我们已经就是对于，因为我们有一个个管师，就是因为我父亲他的上，有一个个管师，他其实已经觉得我们的照顾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好的状态了。因为爸爸可以一直到现在这样子很，我算稳定啦，在心脏的伤口上面算稳定，已经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了。
嗯，
但是他的那个伤口跟那个伤口其实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就如同玻璃娃娃一样，很容易就受伤，不只是。就是不只是可能脚撞一下抗凝血，就是血液不容易流通他就受伤了，所以照顾伤口已经变成一种专业，这是其中一个我觉得、
所以你现在很会照顾伤口，
这是我们学到最多的。对，
你爸现在因为已经说请外佣五年嘛，那这个过程当中换了多少个外佣？
绝对超过十个以上吧，应该有二十个以上，可能有二十个以上。
最短的是多久？
对，
最短
最久的是
最短的，等一下
最短就一天啊！
哦，是哦，他觉得太难了，就是脑梁不做了。
因为现在外劳，其实我必须说啦，应该很多人都知道，现在外劳应该就是很难请嘛，然后价钱高嘛，然后态度差嘛。然后
人家在讲的时候，价格高。然后中第二个是什么？难照顾，
价格高，然后态度差，
嗯、
然后什么都不会啦。
哦，
也有，就是他们想要选轻松的，
对、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可能会偷东西。
哦，这是一个问题。
对，那然后你要从无到有的，因为我已经说了，我父亲他有这么多的状况下，他要几乎会什么都会，其实也是很难。
嗯。对，要照顾伤口，然后还要，因为他下半身瘫痪，要搬他
对，那其实
他吃东西可以自己来吗？
因为我没有跟他住。
嗯，
你说吗？
他吃东西可以自己来吗？
他吃东西，因为他左手起身，所以左手其实没什么力，右手呢就发现他因为常常的不愿意复健，或是、
哦、
就是他其实已经，我爸爸已经七十岁了，然后他就是手就容易抖。
嗯嗯嗯。
还是会让他自己使用筷子让他练习、他还是可以自己吃啊。
嗯，
我要分享就是还有最痛苦就是要跟外劳一起住的人是很辛苦的，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你没有跟你爸在一起。
对对对
对，所以是外佣跟他
真正跟他住的是他的太太。
哦，了解。
当然会有生活习惯不一样 的问题。
嗯，
就是有些外佣他们很爱干净，但是有些外佣就是会觉得照顾病人是他的重点，但是他可能不会看见他可能不喜欢穿袜子，然后他可能喜欢穿鞋子，然后在家里面就是会踩脏了地板的脚印啊，或是
生活习惯，
就是他会把环境弄得，对，生活习惯不同会让他们就很容易吵架，就是很可怕的问题。
好辛苦耶、这已经可以开堂课了耶。
对，可以开堂课。
从无到有生出一位好的外佣。
我觉得台湾需要有这个，台湾很需要有一个，就是因为其实现在人才外流嘛，那真正我不晓得现在真正在修这堂课的，或者在特别是在培训这一些台湾的长照的，是不是都，我记得在日本好像已经就是日本好像是出高价去
聘请
吧，就是去吸引台湾的人才去日本。
哦、
我不晓得是不是啊，但是我知道台湾其实未来长照是个问题嘛，所以其实培育这样的人才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你讲到一个很大的重点，是刚刚让我想到的，就是我们今天额外的 bonus， 因为我原本这一个我想分享的没有在我们今天的里面，刚好提到了就是台湾有没有长照的人才，因为其实台湾有。长照系，那这个长照系他在讲的就是未来老龄化的一些的问题，那你可以去考照服员，他全名好像叫做照顾服务员的样子。那其实照服员对于护理师来讲很重要，是因为当然护理师要执行一些医疗的专业行为，那因为照服员不行，所以比如说假设有一些病人他需要喂饭，他需要翻身，他可能需要一些不是特别需要护理师出面的话，那就会有照护员来协助这个样子。他们其实很厉害，照护员他们 我觉得他们力气都很大，他们搬病人很强、嗯、我这就是弱小女子搬病人，我虽然力气也算大，但是其实搬病人很容易让自己受伤，如果 你用的不对的力的话，那他们很会跟好我是说好的照护员，他们很会跟病人沟通，尤其可能是有一些气切的病人，那或者是有些插管的病人，哎、欸，你要跟他说话。我刚开始就是在加护病房都是插管的病人的时候，一刚开始是没办法习惯的，因为你不知道他们要什么，然后他们会生气、嗯、然后就觉得、哦、自己很愧疚，因为听不懂，可是久而久之你就知道他们想要表达什么，有时候一个眼神他们只是你会突然就觉得你会读唇语。那其实有的照护员很强的是他们可以知道就是病人的需要是什么，他们是可以跟护理师做一个很好的搭配的。所以就是假设现在，因为就是此本频道有蛮多的护理系的学生听的，如果你有同学不管是读护理系或是长照系的，真的要善待就是照护员哥哥跟姐姐们，就是阿姨跟叔叔们，他们其实是超级厉害的。因为其实这些的叔叔跟阿姨他们的年纪都可以当我爸妈了、欸、然后他们还要这么辛苦的工作，其实我老实讲我看了都会很舍不得，因为他其实是真的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工作，就是在医院的环境里面，除了要有就是因为现在疫情当中可能会有一些染疫的风险，然后甚至有一些就是家属、嗯、所以可能会把他们就是可能当就是下人来这样使唤，就对他们有的态度会很差，然后就会觉得说干嘛要这样子呢，也需要对他们好一点啦。
对，就是也是因为就是我有这样的经历，所以才知道其实遇到很多不管是护理师或是照护员或是医生，我都非常的以一个敬佩的心在看待他们，就是觉得哇，他们要面对很多很多病患，他们其实也不愿意他们的生命长这样子。
对，
但是我也觉得他们真的有很大的耐心跟毅力，还要有一些，还要我觉得最佩服的是不怕血的能力，就是我觉得我大概看个两三次爆血的画面我就已经快要崩溃了，可是这对于护理师来说可能是常常会看到的，所以其实我蛮佩服他们，就是跟不只是护理师啊，照护员也是，就是他们、欸、其实要照顾病人真的不容易、欸、真的不是，这真的不是件简单的事情，
不是人做的，
对，
很辛苦。
对啊、
嗯、而且你就是碰到你爸的状况又比较特殊比较复杂，
但你像刚刚你有讲到那个照护员就是怎么样抱怎么抱病患不会受伤什么的，这真的这是需要技术的，因为那个你不是说我们像小是弱女女子没办法抱吗？
对啊，嗯，
对，但是你知道就连外劳都可以，就是他们是做这行的，他们可能我不晓得他们之前有没有照顾病患的经历，但是我们是很常遇到那种把病患抱到脚受伤的，就是一直撞床一直撞一直撞。
你是说照护员受伤、
就是、
还是你爸爸受伤？
我爸爸受伤，然后、嗯、但是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因为你没得选，你没有办法遇到一个，如果你没有遇到一个好的外劳、嗯、有这样经验的，就变成病人需要承受这个风险，就是一直受伤的风险、嗯、之前有一个外劳就是他没有注意到我爸的脚已经
受伤，
就是从轮椅上掉下来了、嗯、然后他的脚就是尬丢，不知道是被什么轮子尬丢、嗯、然后他的脚现在目前就是黑掉的状态、嗯、就是这一只黑掉的脚就是准备等着他掉下来
脚趾头吗？
嗯，现在已经蔓延到半只脚掌了
啊，很严重哎、欸，
就是黑掉，黑到整个就是脚掌一半都黑、啊、而且最近已经开始已经有腐烂的味道了，我就是
那要截肢了吧？
对，那是要截肢的，但因为我爸爸不想要马上截肢，所以他就是想着说、哦、那医生就说那你保持干燥嘛，然后有一天它会自动掉下来，然后要掉不掉
自动掉下
去，
听起来好可怕、
哦、真的啊，很可怕，真的很可怕，就是本来以为它只是结跟不结的问题而已，没，最近是开始发现有腐烂的味道，就是哇原来是这样，就是我就是对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
欸、我跟你说我现在虽然觉得很可怕，但是很想要请你私下有个照片
你说你私下想看到照片吗？可以啊，我有照片、啊、
我蛮好奇的，因为我知道那是什么样子，但是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那个角黑掉状况不一样啊，就是黑的颜色啊，
就是纯黑，纯黑啦，纯黑，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纯黑。怎么我会笑成这样？我没有笑成这样，我这叫苦笑。对，就是纯黑色。
对，我好像
没看过人的脚，
我好像也不应该笑成这样子。
对
，sorry。
对，就是这是一个没办法，这我意思是，这是一种苦笑，就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对啊。
哇，原来还有就是脚受伤，就是我不知道还有就是
对，所以
我不知道说原来医生会讲说哦，就让他自己掉下来啊，不用到截肢的状态。
这其实对外劳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对我们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外劳他要会照顾这样的脚，他要愿意照顾他们，他要可以闻这个味道，特别是这个疫情的期间去医院超麻烦的，所以就是变成保护他要一直很仔细的保护他，希望他可以是在一个不用一直跑医院的状态。因为他现在只要有什么发炎指数过高或者怎么样的，他只要进出急诊室就是来个 PCR， 就是在外面等。对，然后在外面一等久了屁股就褥疮，所以这真的是一个超级大的问题。
很艰辛，一等每次都要去，然后照顾好了又出来，坐太久又那个，就是太反复了。那现在这个你们家的外劳最长是多久？
最长哦，应该有最长要有2年吧。
欸，那真的很长欸，很久欸。
对，最长应该是2年。他愿意做到2年我就已经很感恩了。对，
那后来他是因为时间到了吗？
他是因为跟我的家人，就是我的阿姨嘛，就是我爸爸的太太。因为就是他们没有，他们就是住在一起太就是会吵架或什么的，所以最后就决定不做了。对，
他应该也是忍无可忍的啦，2年了。
对，他也是忍无蛮难忍的，其实他已经算很厉害了。对啊，
那你
对啊，所以
我有就是听到你之前分享，就是那个外劳跑掉是不是？
对。
他就突然间人间蒸发，你联络不到他吗？还是怎么样？
目前为止我遇到外劳他跑掉的状况，其实就是他会直接跟你说我不做了，然后可能就是明天或是就是他就会直接打包行李他就会走了这样子。
外劳
目前我没有遇到偷跑的，大部分都光明正大。我个人觉得我对外劳蛮好的，所以外劳如果真的要走会跟我说一声，起码会说一声啊。对，对，因为我觉得就是他们也是来工作的，他们不是说他们因为名字叫外劳所以就可以有不一样的身份的对待。
对，
基本上还是要用尊重的态度去对待他们，
人权
只是对，但是我也不是每个家人都是想法跟我一样嘛，所以其实每个人在相处的过程就会有一些纷争。对啊，
他们也是很辛苦啦，啊，因为比如说我要面对这么多的家属，面对老板的兄弟姐妹，面对这些人，
对
每一个人，他其实照顾也就够累了，他还要去面对这么多人，其实也是很不容易。
对，这就是有好的外劳，也有一些让人翻白眼的外劳，其实都有。
真的是走到现在也是很不容易的。
不容易啊，超难的，就是觉得走一步是一步。以前刚开始没办法接受这样的生活，但是后来又遇到疫情，就是觉得就是最后就觉得真的是走一步算一步，刚开始是没办法习惯的。
那是什么样？
只能说兄弟姐妹多还是好。
对，所以是什么样子的力量让你可以觉得坚持继续下去的？因为有些人他，因为其实有些家属碰到这样子的病人，自己的家人这个样子，他们反而自己就先生病。
我完全能够理解。
对，
但我自己是因为我自己的信仰嘛，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常常在面对很多挑战，比如说只是一点点一点点的问题，比如说外劳跟我说他今天不做了，他等一下，但是我爸爸已经进急诊室了，然后 等一下谁要陪他进急诊室、嗯、那但是家属明天还要上班或是因请假不能再请了、嗯、的状况怎么办、嗯、我就是这种状况我就是祷告，然后看着那个就是医院墙壁上会贴很多很多外劳嘛，然后我就想说先打个两通电话，然后我就打了两通，然后他们都回应说外劳是不，就是你不可能在今天找到一个外劳可以陪你去急诊室的，是不可能的、哦、他们、嗯、对都会直接这样跟我说、嗯、那时候我就直接祷告吧，就是我就是祷告说、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主耶稣求你帮助我、嗯、让我可以在这个很尴尬的情况没有人可以陪我爸去急诊室或是的状况、嗯、然后跟我说对，然后结果刚刚跟我说要离开的那个外劳，他可能就，我就跟他聊一聊，我就说，还是说你就是要不要看看？那我们等一下晚上再说什么的。然后后来那个外劳就也答应了，然后就进去了。就是其实有很多时候是遇到我没有办法靠我自己的能力去解决的困难，嗯，但是就是透过祷告的时候，就刚好解决了，就刚好遇到一个解决的方案去度过那一个我认为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
嗯，
对啊，
嗯，
就是我所谓的走一步算一步，就是每走一步遇到一个挑战，
嗯，
我就祷告，嗯，然后我就过了那一步，所以就走一步可以算一步，然后再去走一步算一步。
嗯，
对，
嗯，
对啊，
这是一个走一步算一步的一个生命的过程，就是我们的每一天本来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了，因为真的现在疫情你也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就像我就是
对，但每一步都很恩典啊，
这样
恩典
很棒，
这叫恩典之路
没错，
对啊，我自己就觉得说其实我相信现在有很多人特别是长照患者，不管他跟就是这个家属不管现在几岁，
嗯，
那面对他的家庭是这个状况的时候，
嗯，
其实是很无助的，
嗯嗯嗯，
我相信也应该会有一些特别，我有一段时间是蛮想自杀的，就是觉得这样的生命还要多久，
嗯嗯 嗯，
对，但是也是就是透过我也是在我的信仰里面得到安慰跟帮助，
嗯，
才跨越那一个过程，
嗯 嗯，
就是要珍惜每一天，可以珍惜每一天，对，
嗯，而且就是珍惜跟家人相处的日子，
对啊，
对，因为他们也不愿意自己这样子，yeah. 他们也不想要给就是自己的孩子造成麻烦，
对，大家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心情，都不好过，
对，
对，
就是我们需要将心比心啊，
嗯，是，啊，没错，
对啊，因为听到，就是有时候听到，因为比如说我可能常碰到看到这样子的。就在医院里面就是都会看到，然后有时候可能跟朋友就闹一些小别扭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说干嘛何必嘞，在那边不爽谁不爽来的或干嘛的，你看别人不是比你更惨吗，这样的安慰自己，然后就退一步还退天还阔天空，那也没什么嘛，
真的，其实有我自己其实在看这些事情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很多事都不是大事，不跟生命不会影响生命的事都是小事，对我对，其实就会变成说你好像看其他的事情都会知道说其实这都还好，但是像我们如果常常经历我爸爸进出急诊室爆血喷血的画面，就会觉得我平常经历的事到底是什么小事情可以让我忧愁或什么的，
嗯嗯，
对啊，
嗯嗯，对，所以在今天这一集的最后一定也是有相同的，就是可能不管是家属或者是你本身在长照体系工作的护理师或是照护员的话，你听到这一集的，我们现在就是让珍珍用她就是身为一个长照的家属来给大家鼓励几句话好了，让你们能够在这样子的道路的当中真的是能够再继续走下去，即便就是走一步算一步，但也都是恩典之路。
对，我自己觉得在我这个身份的里面其实是很感谢每一个护理师跟医护人员他们在这个疫情期间所付出的所有心力，
嗯，
不管 病人对他们是什么样子，他们都愿意还在自己的岗位里面付出，我觉得这是我非常非常佩服的，那就是很感谢他们。那再来就是我也觉得要鼓励每一个跟我一样是家属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明天会不会是最后一天我不知道，但是我只知道我可以走的就是把今天做好，我能够解决的就是今天的问题，一句经文叫做一天的忧虑一天担，就是用这一句经文来面对每一天的挑战跟每一天的喜乐，因为不一定不是只有困难嘛，一定也会有喜乐，
对，
所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过程的里面如果有困难或是有挑战的话，真的可以透过祷告，推荐秘方良药就是祷告，就是我不是一个疯狂的基督徒，但是我自己就是尝试了几次发现这瓶良药是蛮好用的，所以对，就是鼓励大家可以在过程的里面有经历上帝的祝福。
Amen.
对，
好感人，我听到这
个
快哭了。
就是用血泪写出，就是用血泪经历的，
真的是哎、欸，对啊，
对，真的是
非常感谢珍珍今天的分享。那在最后，你已经听到最后了，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护理师的会客时间的话，订阅起来。那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记得给我五颗星，然后可以给我评价，让我知道就是做的好不好，或者是
做的很好，做的很好，
直接 follow 到 IG 或者 Facebook 搜寻恩典护理站就可以找到我了，然后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喜怒哀乐，或者是你是这类的家属，你真的是过很痛苦的话，你想要寻求这一帖良药的帮助，我就会为你祷告，然后寻求一段感动的经文赐给你，让你能够有力量的走下去。那如果你是在 Spotify 或者是 KKBox、Google Podcast 收听的话，都要记得订阅，你才可以最新的收到下一集的内容这个样子。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结束咯，拜拜，
拜拜，我是珍珍。
亲爱的耶稣主，特别是要把长照的这些的家属，主这些的病人交给你，主就是与他们同在。主啊，你知道他们在照顾的过程当中有许多辛苦的地方，主就是你安慰他们的心，主要与他们同在，主要让他们每一次照顾的时候，主啊，特别是有喜乐的灵要充满在他们的里面，主要挪去他们的担忧，挪去他们的害怕，就特别是在疫情的当中，主啊，不管是要带病人去到医院里面去看病，主要或者是出门在外，主要特别是保守他们，主要不受到疫情的影响，主要持续的主要看顾他们的所有的需要，主要祝福恩待这一类的人，帮助他们。谢谢耶稣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的名， Amen。